罗塞塔石碑。1799年8月的一天，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城附近，一队拿破仑士兵正在炎热的阳光下修筑工事。突然当的一声，一个士兵的铁铲碰到一块坚硬的东西，他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惊喜地喊道：看哪，我可能发现了埋葬宝物的石箱。随着他的喊声，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又都兴奋起来，七手八脚地帮着挖掘下去。然而挖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宝物，只是一块上面布满文字的大石板，又是一块没用的破石板。这些法国人懊丧地嘟囔着，原来他们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以来，对那些布满奇形怪状符号的石刻早已屡见不鲜了。这时一个名叫布萨的带队军官没有去休息，他仔细观察着这块石板，琢磨着它的来历。他发现这块石板同以往见到的并不完全相同，石板上有三种文字刻成的铭文，最下面的铭文竟是人们熟悉的古希腊文。布萨意识到这块石板的重要性，他立刻向上司报告了这个发现。很快这件事就被拿破仑知道了。这时拿破仑正在进行远征埃及的战争，但他十分重视收集古埃及的文物，随军带去了由175名学者组成的庞大的考察团。他立刻将这块石刻交给法国考古学家。这是一块黑色玄武岩石刻，长约115厘米，宽约73厘米，厚约28厘米。经学者们鉴定，铭文的上部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下部是古希腊文字，夹在中间的是世俗体文字，古埃及后期的一种草书文字。由于石刻中有古希腊文，学者们弄清楚了碑文的内容。原来这块石碑是公元前196年僧侣们刻的，内容是为了感谢法老给神庙的赏赐，他们决定将法老的生日作为节日来庆祝。石板上三种铭文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学者们希望借助古希腊文来对埃及象形文字进行译读。古代埃及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一样，都产生于原始社会中最简单的图画，所以叫象形文字。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大约在古王国时期，这种图形文字也称为圣书体，有许多是鸟兽和人物形象，常常被刻画在石板或木板上，还要非常仔细地涂上颜色，描上细带。刻画之后的象形文字已不仅仅是文字，同时也是一幅幅的彩色图画。到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133年到公元前1786年，从象形文字中发展出一种更容易书写的草书体，称为祭司体。到后期埃及又出现更草的字体世俗体。世俗体已没有图画的特点，书写形式更简单，普通老百姓也会读写。在古埃及这几种文字可以同时使用。后来埃及遭到外族入侵，科普特文和阿拉伯语取代了古埃及文。慢慢的，古埃及文在此后的1500年时间里便不再有人使用和认识了。从古罗马时代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对埃及文化十分欣赏，但谁也不知道那些碑刻上美丽的象形文字的含义。罗塞塔石碑被运到欧洲，引起了人们研究古埃及文字的兴趣。有人发现象形文字中有一些椭圆形的圆框，对照已认出的古希腊文的专有名词陀勒密、亚历山大， 可以认定圆框中的象形文字符号一定是国王的名字。最终，一个叫商伯良的法国学者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商伯良是一个语言天才，9岁就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后又掌握了希伯来文、阿拉伯语、科普特语和波斯语等。他22岁时成为语言学博士。1808年，商伯良开始研究罗塞塔石碑。他先找出写有托勒密名字的椭圆形框，对照希腊文，用拉丁字母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为了验证正确与否，他选用了一块方尖碑上刻有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名字进行对照。从那个名字上，他认识了几个新的符号，并肯定了两个名字中间同时出现象形符号的读法。后来，他又陆续读出了亚历山大、凯撒等许多人的名字。经过反复的比较，商伯良逐渐从读出人名发展到读出个别的词，最后读出整句的话。商伯良还发现，埃及象形文字祭司体、世俗体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3种形式，它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1822年9月，商伯良从一个建筑师那里得到2张象形文字拓本，这是从一个埃及神庙的浅浮雕上弄下来的。商伯良很快就从拓本中读出了新王国时代的2个国王的名字，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商伯良确信他已基本掌握了古代埃及文字的奥秘。1822年9月29日，商伯良满怀喜悦地在法兰西学院向学术界公布了他研究罗塞塔石碑的成果。从此，这一天便被定为埃及学诞生的日子。商伯良被公认为是古埃及语言学的奠基人，而罗塞塔石碑也被誉为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从1822年商伯良成功破译象形文字，经过几代埃及学家们的艰苦努力，人们对古埃及文字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古埃及人的各种文献不断地被译读出来，这使人们能够对古埃及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科技乃至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这样，古埃及文明的全貌到19、20世纪逐渐重见天日。